同修啦，在问，就是说做功课那个给台长师父念大悲咒的时候，是功课前做呢，还是功课做完之后给师父念经呢？
念大悲咒是吧？
嗯，
念大悲咒的话，功课前做嘛，可以拿到更多的气场，自己接下来做功课嘛，就比较顺利。但是我是说实话的。
哦。
哎。
哦。
嗯。
嗯，师傅明白了。问题就是，如果在念经或者是什么的时候，如果有太多的杂念，师傅对师傅的身体是不是会造成伤害？就是。
啊，应该不会，应该不会。
就是为师傅助念的时候。
啊，应该不会了。嗯。
应该不会。
就是师父收不到，最多收不到，因为杂念的话，就是说一般的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自动的一个像人家网塞一样的东西，就是比方说像石子啊，他会过滤的，就是一个过滤的东西。就是说当你帮一个很一个比较有能量的人，比方说你给他助念帮助他的时候，实际上人家身上有个光环叫弹层嘛，你听得懂吗？一般的好的东西它能够吸收进去，不好的东西把它弹出来。
但是我们每天给您就是那个助念大悲咒的时候呢，以前我们就是说弟子某某某给恩师助念几遍大悲咒，后来呢我看到群里有人发消息说那个如果说报自己的名字和变数的话会使功德有漏，那么就说是以后给您助念大悲咒应该怎样说呢？
嗯，这是他们讲的，没关系的，可以报名字的。嗯，因为报了名字反而好，就是跟师父的缘分更深，你听得懂吗？嗯。
哦。
啊，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还是按照以前就说是报自己的名字，然后就给恩师念诵
对呀、
啊，对呀、啊。这个也可以报，对吧？
可以，没问题啊。嗯，这是有些人他想啊，可能不报更好，所以他就自己讲了。实际上报也可以的，没问题的，嗯。
好的，我们做功课之前可以先给师父念大悲咒，然后说这样可以迅速与菩萨接通气场，得到师父的反加持。现在就是说很多同修在共修群里讲说不能先给师父念大悲咒，要做完功课之后才能念。然后我们在秘书处也问，就是在博客上也问秘书处的开示也是说等自己做好功课才能给师父念大悲咒，不知道是我们的开示没有跟上，还是师父又有新的开示。
没有，是这样的、最好嘛就是自己念完功课嘛，能量大一点，帮师父念呢，师父的能量也会反弹，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你第一个开始念大悲咒送给师父呢，没什么问题的，没有这么多讲究的。
因为我们很多同学都是先给师父念嘛，就是
先念的话也先念的以后没有关系的，都没关系的啊。
哦，好的。
实际上这个会得到能量的加持的，这个是肯定的，嗯。
哦，好的，谢谢。
现在我们都知道每次开法会师父您很辛苦，特别是有拜师收徒弟收弟子时师父更累了。如果有些同修给同一时间给恩师台长念大悲咒，这样对师父好，但是有些新同修或者是重病患者还有业障重的功力差的给师父念大悲咒，是不是这样就是不好呢？
也谈不上不好，反正呢，一种祈福吧，一种祝福、祝愿吧，啊，不管怎么样，就是应该说，你帮人家祝愿的话，你就算身体不好，你给人家祝福的话，他也是就要看你接收人的能量了。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吗？比方说，一个病人在医院里，那么给医生说祝福你啊，医生啊，祝福你身体好啊，对不对啊？啊，那虽然这是个病人，但是你说医生听了也会开心的呀，对不对？然后医生马上就更好的帮他看病了，对不对？实际上就是说自己能量不足的人，帮着台长或者念念经什么的，他会得到一种反加持的。我们过去说叫一种反加持，就是一种反弹，就是说因为我帮助你了之后，人家本身就很好，人家会更多的帮助你。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一个穷人如果去帮助一个送礼物给一个富人，那么这个穷人呢穷得不得了，送两个馒头，那这个富人一看他还想到自己，你还送两个馒头干嘛，马上从家里拿出来好几盒月饼送给他了。这个还听得懂吗？这个意思啊？
明白
啊，人家感动啊，人家感动了之后一种反加持就过去了，对不对啊？他身体不好还给台长念经的话，马上在台长的身上有一种能量体，他会给他加持的嘛。
对对对，是不是主要是看他们这种爱师傅的这种心呀，是吧？
对对，但是呢，话也说过来，本来这个人接触的人就能量很差，如果你再找个人，能量也很差的，那个不是反加持了，那真的要起反作用力了。会倒霉的、
哦、
真的会倒霉的、
哦、
我不骗你，所以我就告诉你、真的有的时候你去看好了、你去看好了，在社会上很多人已经苦得不得了了，他再去说哎我来怎么样对你，人家马上这个人更倒霉，他说你不要来找我，你不要来找我，看见你这种我头会痛的，他不是他能量不，
因为我每天都会在念七遍大悲咒给师傅您，然后呢，但有人告诉我说身上有灵性，就等于自己都没顾好的话，这样念不太合适。
其实都无所谓的，这无所谓的，那是一种心。
不会有，不会影响到师傅您
吗？不会，不会。就像我们有时候很多人说我念多少经给观世音菩萨呀。听得懂吗？其实菩萨他根本是其实一种反加持了，你对谁好，人家对你更好，就像回向一样的，明白了吗？
那我这样会不会让您背我的业？
不会不会，因为你
不，因为我是说是
不施的是慈悲心，
能够普度众生。
因为你不施的是慈悲心和正能量，所以不会有反那个负能量出来的，
就不会影响到师父您的。
不会不会。
好的好的，
好，
那我就心里就没有什么那个了。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师傅看图腾的时候，我们帮师傅度念大悲咒，会是一件好事情吗？
那当然了，
啊，
是好事情。
但是那个同修会有一点头痛，会为什么？
为什么嘛？他要背的呀，因为我帮人家看图腾的时候，是这灵性来了呀，鬼来了呀。那么他帮我念嘛，他是在支撑我，帮助我。那么人家灵性当然会影响到他一点了。所以你们这些孩子功力不够嘛，先不要念。师父自己多受一点，你们少受一点。
我们愿意给师父念，师父这么慈悲，我们一定好好修，跟着师父好好修。师父过两天我们就要走了，感恩师父的慈悲，我们这次感受到师父的慈悲，感恩师父每天关怀我们。
关心。
祝师父法体安康。
好，好的，好的。
新春快乐，师父辛苦了，感恩师父，给师父拜年，感恩师父，给师父顶礼。
好。
感恩师父，师父。春节快乐，感恩，我们祝您永远幸福，永远快乐，救度更多有缘众生。
好，谢谢啊，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小年
师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法会现场二十号那天嘛。就是我去之前是因为受凉感冒，重感冒，嗓子哑了，然后张不开嘴，念不了经。在法会二十号大法会结束之后呢，感觉您太辛苦了，我就默念给师父念大悲咒，念到十几遍的时候，我就感觉后背浑身发热，后背热得不得了，发烫。然后过了几分钟，我的嗓子就能张开了，然后那个也能发出声音了，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我只是为师父做了一点点事情，就得到师父观世音菩萨那么大的加持。
知道吗？就好了，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听不懂啊？
知道，我一直知道，感恩师父。
师父，我就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是就是同修们发心给师父念大悲咒，哪几个时间段念大悲咒比较好一些呢？
早上比较好。
早上几点呢？
早上都无所谓，中午之前都很好，十二点钟之前都很好。
好的好的。我上次不是问了你那个念大给师父随缘念大悲咒吗？您说是在上午中午之前都可以，就在中午之前都可以。但是呢，北美的同修和有时差，以北美那边的中午还是以您那边的那个中午时间为准呢？随缘念大悲咒。
这个问题人家早就问过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问你，过年的时候你以澳洲的时间过年还是中国的时间过年？我问你
中国的时间过年。
那不是中国时间，我们澳大利亚就以澳大利亚的中国年时间。为什么？它是天时，它个天时，比方说美国现在是晚上，我们是白天，对不对啊？那美国的晚上，你怎么可以当白天啊？你不叫黑白颠倒吗？那你要在白天给师父念的话，那你要在美国的白天啊。美国的太阳不在，你说这个时候是澳大利亚的白天，那你这里还是黑暗呢？你不是黑白颠倒吗？
明白了，明白了，弟子一段，谢谢师父开示。问师父，您说 就是说给您念大悲咒最好是白天，但有些同修晚上不太方便，晚上有时候念，请问晚上给你念大悲咒您能收到吗？效果和白天比这个比例是如何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很简单，不管是谁能量足的台长都能够收到，能量不足的收不到。好了，白天晚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我问你好吧，我晚上给你念一遍大悲咒比你白天跟我念一百遍还要力量太大了，台长给你念一遍好了，对不对啊？你看台长跟你讲几句话你浑身就热了吧。
嗯，是的，我现在就是手里都出汗现在。
然后就是以前我听您说过，说给别人送念大悲咒的时候，如果要是说比较远的话，是不是应该念，就是说您说过要念二十一遍，是这样吗？
念大悲咒怎么？
就是说要是说给别人念，帮助别人念大悲咒，别人离你比较远，要念二十一遍，是这样吗？
啊，离你比较远念二十一遍，那也要看的，说不定师父念三遍你要念二十一遍，能量不足，听不懂啊傻姑娘。
哦，那我们很多弟子都给您念大悲咒，离这么远，您在欧洲，我们在比如说在中国海外，我们是不是应该给您念二十一遍呀？
根本用不着的，你的心到了师父就能接受得到。
还有一个同学他问啊，他就是在给师父助念的时候吧，他就会哭得很厉害，就是
那很简单，
你说
他跟师父感情特别深，可能是上辈子，可能在天上，也有可能师父救过很多的人，他也是上辈子的之一或者前辈子的之一，所以这辈子很多孩子都是欠师父的，他们就是好好的还，他们还是什么？我现在叫他们不要还，叫他们好好念经，去救度更多众生，帮着师父，这就叫还债了，明白了吗？
嗯，师父，我欠您的吧？
谁都欠。
我觉得我特欠您的。
我看你不但我看不但欠的厉害，还欠揍呢。乖一点的，你们这些孩子，我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了，你们稍微有点懈怠，心里会觉得对不起师父的。
对呀、啊，师父、
啊，
真的，
啊、
我懈怠了、
啊，
我特别对不起师父。
啊，
师父，你知道上个星期就是初一那天嘛，我想去出去弘法嘛，但是我那个天气有点不好，下雨，我就想给自己找理由不出去。但是每次我就是想给自己找理由的时候，那个天就马上就放晴，就这么反复了五六次。
知道就好了，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绝对不能有点懈怠，因为现在天时越来越不好，所以你看天灾人祸不断，昨天尼泊尔又地震了，现在失踪的人死掉的已经正式有一千多了，是现在失踪的人还两千。嗯，你想想看，天哪，真的里边出大事，现在这个地球连这个西藏都震动了啊，他们在喜马拉雅山都抖动啊，结果一个团队十几个人被埋在里面了，好像四十个人，要不要几十个人的，嗯。
哎，真是。
想一想啦，不要知福不足啊，一个人呢、啊、要啊叫平安就是福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那个同修他就问他哭的话，他然后他给师傅助念，会不会影响到师傅？
啊，不会。他哭的话，实际上他给他自己加持啊。我问你啊，你这都不懂啊？师父是师父的慈悲心一定会罩住他的。嗯、
谢谢师父。
那个同学问，每天的功课开始是先给师父助念大悲咒好，还是先给自己的功课念完再给师父助念呢？哪个能量能更大一些？
你说呢？
我说我觉得应该是先给自己的功课念好，之后再给师父助念。
笨的笨的不得了。
对不起师父，先给师父助念。
啊，你给师父助念，师父又不是要你的念经念的经了。你说你天天先给跟菩萨磕头，你当然先磕头再求啊，你会得到菩萨的能量加持啊，对不对啊？
对。
你说你先求，谁听见了？
嗯、
你现在利用师父的能量，你自己念完之后，师父的能量帮助到你，你再念的话，是不是比
先给师父念，当然比你自己念先念好了，这还不懂啊？
那师父，我们如果自身的业障比较重，是不是师父得反过来替我们背呢？
一点点啦，总归会背一点点的，没办法。
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感恩师父。
嘴巴会讲嘛就好了。
我每个月，我每天是给你念七遍那个大悲咒，一遍礼佛。那么在念礼佛的时候，他我应该怎么求？
不要求，不要帮师父念礼佛。
不要念啊！
啊，你们没有这个量的，没这个能力的。好了。
哦。
就是上次师父说，就是当时我说同修们，就是我们同修，我们同修们自发的给师父念大悲咒，能反得到师父的反加持，增强能量。但是有的同修说，那我们自发的给师父念心经，是不是能反加持得到师父给我们开智慧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那一样啊，那一样。实际上，我们很多人说，我给观世音菩萨念心经，你说观世音菩萨要你念心经啊？他你就不是念给观世音菩萨之后，菩萨不是就给你更多的智慧了吗？
对。
那我举个简单例子了，不是太恰当吧？好吧？你比方说书法家，对不对啊？啊，你给书法家送一幅画，送一幅字，书法家会不会告诉你哪些地方不好，哪些地方好，是不是给你加持了？
对。
啊，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哦，好的好的。那师傅，那我们可以给你念心经吗？以后就可以给你们念心经就可以，是这样吧，师傅？
其实呢，念什么都可以，最主要问题呢，就是你自己本身啊，这个气场不能太差，太差的话，的确会影响到师傅的气场。就是说啊，你因为自己念的好一点了，你给师父念的话，那当然了。举个简单例子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很干净，不是小偷，那你到人家家里谁都欢迎啊。你自己还是一会儿偷偷，一会儿不偷，或者是啊，从这个在监狱里假设出来，你说我到你朋友家里这个去拜访，那个拜访，你说人家能欢迎你们了？能收到你的气场不啦？
哦，
明白
了，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今天是第一次打通，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不是一直为台长那个放生，还有助念大悲咒嘛，对吧？这样的话，一方面是。因为台长之前也说过，可能是我们助念以后可能会得到反加持。那我们为了就是说，最近要保那个鲁台长的身体嘛，那是不是我们助念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那个说和观世音菩萨说一声说，我们只是助念，但不要求那个得到那个台长的反加持，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保证台长的身体安康之类的？
实际上这个话呢，用不着讲的，为什么呢？你只要助念，一定有反加持的。举个简单例子，你说，哎呀，你说你好啊，你好，对人家很热情，你说人家会对你不热情不啦？这很正常的。你说，哎呀，你好，你好，你对人家很热情，人家跟人家说，你不要对我很热情啊。
好，这是可能是避免不了，对吧？
避免不了，但是只要你做好事，你一定会有好报，就是这个天理呀。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想那个。那个保佑鲁俊和台长那个身体要安康嘛，说不太
实际上是一种，实际上只要有心，有心就可以了，好吗？
哎，好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个共修组的问题吧，就是平时共修组自己共修的时候，也有看说大家平时就是小房子嘛，归到一个人的手上，就是集合起来用于平时。就即使用这样的话，现在目前情况下这样的操作方式还是合理合法吗？如理如入法吗？
什么方式啊？
师傅开示一下，现在有很多地区成立了助念团，专门为修心灵法门的同修，当地的同修助念，这些同修多数为重病患者，请师傅开示一下，这种做法提不提倡？发心助念的同修应该注意些什么？
发心助念的同修，首先要知道，你如果念出去是假的，啊，你接下来你就下地狱了，以后要骗天骗地骗鬼，听不懂啊？因为念出来的小房子的经文全是菩萨的，你不是骗天吗？ 啊，你这个小房子助念给别人，你是不是骗人呢、啊？没有念啊，然后呢，你烧下去之后，那么鬼在哪？你不是骗鬼吗？
对。
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助念绝对不能讲任何一点点钱的。这种可以相互帮助一点，我曾经同意的，就是说，比方说你平时大家啊、念一点，你今天有困难了，那么大家相互帮助，给你一点，然后你以后有了再还给大家，是这种啊。
对。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绝对不能有任何金钱关系，好了。
好的，好的。
嗯，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他人助念效果是不是与距离有关？助念者与被助念者相，就是相距越近，效果越好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实际上这个第一，用我现在的话来讲，用现在的现代话来讲，我举例子，第一要看网络，第二要看手机的功能。手机的功能就是你本人的能量发射范围，然后呢你发射出去的范围是根据你手机的能量能够发射到对面，远距离当然效果就差一点，近距离好一点。但是如果你这个再远的距离，为什么有的人50米100米照样能够对讲机啊，那有的为什么只有10米5米那就讲不听不清楚了，它本身的对讲机的素质有问题，明白了吗？
是。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很多同修因为自己的债很多的情况下，就是不能帮助有重病的人念去念小房子，但是也想出一份力，是想请台长开示，如果想帮助别人就助念一些经文的话，最好是什么经文最好呢？
帮助人家助念经文最好就是帮助人家助念心经大悲咒。
哦，就心经和大悲咒。
嗯，因为当人家念心经跟大悲咒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反弹的，也就是说加持得到反加持的。
哦，好的，我
听得懂吗？念礼佛的话，这个人如果业障很重，全被人收去了，而且不够的话，还会把你这个很多的那个礼佛大忏悔文，你所自己的一些消的东西，还会把它被他吸引到那里去。所以礼佛帮人家念礼佛的话，很麻烦的事情。
哦，明白了。
给自己孩子，
我知道了。
不会念没办法，你给人家念礼佛就比较麻烦。
就是我们在就是帮别人做功课的时候，就是说我帮别人念大悲咒的时候，那我不知道这个大悲咒是怎么给他起作用的。就比如说我想求那个人的身体好，我不知道是因为是我自己念经，就是念大悲咒有这种功德了，他用这种功德来保佑他身体好，还是我一边念经一边讲的佛光就照在他的身上，然后直接那个就是请菩萨加持他，还是怎么回事啊？
嗯，是菩萨加持他，并不是你的能量。你有什么能量啊，傻姑娘？听得懂吗？
因为他们总说念经有功德。
念经当然有功德了。你念经，你念经了之后跟天上的气场接通了，你说有没有功德？傻姑娘，有功德的。
那我帮别人就是做功课的时候，我是怎么想啊？脑子里
没有怎么想，就是心里就是念经，就是实实在在、老老实实念经，什么都不要想，所以叫空。空了之后，你的本性才会空，明白吗？叫性空，明白吗？
哦，好的。那我念小房子超度的时候也是什么也不想，不用想。
对，用不着想的，不要想。
哦，
越想越麻烦。
我就算是就有两个同修吧，我很想帮他们，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帮。一个是他这个同修已经70多岁了，年龄挺大的了，身体也不好，然后他呢就是念经他念不动，他都修了1年多快2年了。那天我一问他吧，他自己才念了20多张小房子，他真的很想念，他就是念不动，他连默念都不行。我就说他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在阻碍他，他自己也明白，但他就是念不了。结果他就也烧了不少结缘的小房子，现在身体呢就有一些状况。你说像这个同修怎么帮他呀？我们真的很想帮他，他人很好的。
很好，想帮他，那就给他多念心经，给他多念点大悲咒，让他增强能量，他就能念了。
他自己念49遍大悲咒，他说他要再不念这49遍大悲咒是没法，就没法过了。这
啊，对啊，所以就是说明严重的能量不足。
是吧？可是这功课就念起来就很费劲，小房子就特别特别的费劲。
啊、
嗯。怎么办？就只能就怎么干呀？他肯定缺很多，因为他以前吧，他也不懂，他也不说。哎呦，我们以为他挺懂的呢，我们真的错了，
嗯、
师傅。他自己念三遍礼佛，你想他念那么点小房子，我说现在赶紧把礼佛先写。
你以为他很懂啊？我告诉你，你以为很懂了、
啊？
现在随随便便，有些人要发心，好了，头发一剃啊，那个袈裟一穿，你就叫他师傅了。你说他懂吗？
啊、
还有很多人家里有挫折了，什么都不懂了，硬要出家，他出家了。出家了之后，你叫他师傅，你跟他学啊。
嗯。
你要真的要找好师傅的，听得懂吗？
嗯。师傅，反正从这个事儿，我们也吸取教训，真的要好好关心身边的同修。有的时候他们自己都不说，我们有时候也不太好意思老追人家问，好像人家做的怎么不对一样的。但是以后真的要问，
多努力吧。救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师傅跟你们说，开一次法会就多少人呢？
嗯。
所以有时候你想想看，你这个，你有时候你一个地方，你说能救多少人呢？
嗯。
明白了吗？
嗯，师傅，那就是鼓励他呗，我们就只能鼓励他呗。
对啦，多努力，一定要鼓励，一定要给他增加能量，一定要让他多听，让他多听一些反馈，这些都是帮助人能够精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能量体，明白吗？很多人已经没信心的时候，当一个人生癌症没信心的时候，你告诉他，哎呀，谁谁谁念经念好了，谁谁谁癌症又好了，他马上会升起很高的那种信心来的，你听得懂吗？
师傅，他有信心，他相信菩萨，他的问题他就是念不动。
念不动嘛，多念大悲咒。
他已经念到49遍了。
念不动没关系，实在念不动就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
哦，
一样，有人帮他念，他只要把这个门一开，那就可以念下去了。
嗯，他没有人帮他念小房子，那他现在小房子怎么办呢？他现在身体上有问题，他真的需要小房子。
嗯，那就没办法，那就是我们。
那您说，哎、
没办法，那我们看到很多人就是很无奈的。你说有些人，说我实在没钱放生，你怎么办？
嗯。
啊，就跟你说，这就福德不够，所以他的缘分也不够呀，福缘就不够呀。你比方说你今世会很穷的人，上辈子肯定没有布施呀。你这辈子穷，穷了嘛，就说明你上辈子福气不够，福气不够你到人间来你就没有福气再去做更多的福呀。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有钱了，他越努力越相信，他为什么钱越来越多了？
嗯，
你听懂吗？这就叫资本主义一样的呀。他有资本，他才会让他慢慢的得到更多的本钱，得到更多的资产，听不懂啊？
嗯，师傅，那弟子现在就让他把大悲咒49遍为师不变，然后礼佛就减量一遍了，然后其他小经呢，也就是少念一点嘛。原来念的小经还小咒还念的挺多的，我现在就是要使劲的念小房子。
我在我们的QQ群里经常看到一些这样的消息：某某师兄疾病入院，于什么时候开刀，请有缘或发心的师兄助念大悲咒，保佑他手术顺利成功。你像这种情况，我们助念大悲咒是手术前助念大悲咒，还是手术过程中助念大悲咒？要念多少遍为好呢？请师父随开示一下。
根据自己个人自己的愿力，愿意帮助别人总是个好事情啊。你的加持会让他意外的得到惊喜的。有的人靠着众生的助念，他真的会开刀非常顺利啊。有的人啊，靠着众生的助念会意想不到的成功，医生都会觉得，哎呀，这个手术本来要动4小时的，我们有个佛友结果动了1个多小时，说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就是如此的成功。有一个人开了个眼睛里面叫倒毛，就是眼睛毛长在专门就是碰到自己眼睛啊眼球里的倒毛，结果呢啊就是这个问题你知道。好，他结果开刀开了4个小时，你想想看，你如果有加持和不加持是不是不一样啊？所以希望大家一般的帮他念21遍，一般的念7遍，你没有功力的话，你简直这个7遍就没有作用。要21遍大悲咒以上才会起作用，因为如果像远程一样的，像远程的操控一样的， 如果你很到很远的距离，你必须以数量的才能聚集能量，你没有数量你没有能量的，听得懂了吗？
哦，那是我们出钱也好还是过程中也好，否则
你再讲一遍，因为你这个在弹钢琴的
时候。说说过程中的一样啊，出钱一样是别
的。你等等啊，你不要来不及讲，你一开口，他就把你的声音变成音频了，全部都是像弹钢琴一样声音。你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讲，听不见了，可能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他都
对
啊。
你好，西安不是过程中的还是手术前的
电流不足，然后呢电流不足，而且呢这个音频的脉冲不稳，所以造成了你讲话声音出来有点像弹钢琴。你现在稍微只能好，要过一段时间就好了，现在可以了，大概应该好了。嗯，
可以了
可以了。
那师傅，就是这个念二十一遍大悲咒是手术前为好，手术后为好？
一般的，像念二十一遍大悲咒，手术前就应该就念了，等到手术后，那实际上很多事情还是比较麻烦的，最好就是提早请菩萨保佑，所以手术前念最好。如果你有条件在手术当中给他念，那更好。
上次我们雅加达法会上有同学问过师傅，一个同学助念帮助昏迷同修助念大悲咒的事情，后边这个同修过世了嘛，然后助念的同修许愿为他念一周的大悲咒，后面只念了两天，就因为牙痛嘛，剧烈疼痛终止了。师傅也曾经给他开示说，助念同修悲业了，可以继续助念大悲咒，但是后面这个同修的牙痛还是没有缓解，然后已经痛的影响正常的饮食和念经了。他为此事也念了52张小房子，还放了生。他很困惑，他想请教师傅，为何悲业会这么严，会导致这么严重的牙痛？是不是他以前造过口业，通过这次悲业受报了，还是其他原因？
这个问题，很简单了，明白吧？因为他是这样的，一般的悲业呢，他只是把你悲出来，悲出来呢，就等于把你这个导火索啊引出来了。
点燃了。
点燃了之后呢，你消不掉，那么他就一直在悲。就算把你点燃了，烧也得烧一会儿的，不会马上就好
的，
这是一个道理。
哦，
所以呢，我的意思呢，一边呢去看病，一边的呢，叫他赶紧呢把小房子念掉就算了。因为为什么呢？就算你看完病，他也要一阵子才会好起来的。
对的，对的。
所以这个就是要靠他自己，以后呢帮人家背业呢没有能量。少背一点，背的再多背不动的了，明白吗？
对，要量力而行，是不是这种情况是吧？
对呀，对呀，对呀。
那师傅他，那这种情况他现在还要不要继续送小房子？就是可能现在好了一点了，因为时间长了，但他就是还是有点芥蒂的这个。
叫他去看看牙科呀，不要省钱呀。
好的好的，
没什么问题。牙齿嘛，他就算业障来了，他有意把你牙齿弄得不好呀。
对的，肯定他这个地方也是有这个业障的。
对呀，他弄你神经呀，他把你神经弄得痛呀，明白了吗？
对的，是牙根的神经痛，很痛很痛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师傅姐，一个现实的问题，有位老人84岁，不会念经，自己平时呢念佛圣佛号，每次生病呢女儿帮他烧小房子，老人家呢长期逛。好，他的女儿呢需要给他念阿弥陀经吗？平时除了给他念小房子还需要念什么经？
他如果本人信这个阿弥陀佛的，那你就给他念，如果他是信心灵法门的，他照样可以念我们的经文，因为观世音菩萨也会来接的呀。
师傅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像这位84岁老人，他可能念经可能现在还达不到这个层次，那他可以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吗？
可以啊，他信不是信心灵法门还是信其他法门？
他的孩子给他念小房子，但是他呢只念阿弥陀佛经，只念那个阿弥陀，就是念圣号。
那就给他念阿弥陀佛。因为我们也有心灵净土的嘛。
他的女儿需要帮他念阿弥陀经吗？
我看 我看不一定吧。
啊、嗯，
女儿因为进心灵法门的话，靠老妈妈单单自己念阿弥陀佛，不一定进得了西方极乐的呀。说不定跟着心灵法门净土也好啊，心灵净土也好啊。
还是最好按照心灵法门的这个三大法宝去念经修行比较好。好，感恩
师傅。我再问一个问题，比如我陪一个人念经，他呢，他正好这个时候他去了厕所，去了洗手间。你像师傅，他因为洗手间的气场不好，他去了那里，我给他念经的效果也是打折扣吗？师傅？
不打，一点不打。嗯，
不打折扣，就因为他的环境而打折扣。
他到卫生间去。他只是暂时性的离开啊，这个经文不会跟到他卫生间的，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谢谢师父大
师。女儿不信佛，我就没法帮我外甥的忙，所以这样的我就想要让我女儿信，我要帮她念经，帮她放生，帮她给她烧小房子。我想这样做行吗？
可以的，他不念经你也可以帮他，你只不过帮他多担业而已啊。
不解决问题啊。
啊，多担业呀、啊，有什么办法？
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解决当然有点解决了，你把他教成念经就更好了，听不懂啊？
哦，那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那个念经，我是写他的名字的药经者好呢，还是说化解冤结的那个小房子好呢？
写他名字的药经者啊。
啊、哦，好。
好了。
就是说我帮他担业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了。嗯。
啊，那个我放生，我尽量的用他的钱放。
对。
我们平时在跟家里人念那个心经的时候，就是家里人不信佛，就是怎么样来把握这个量啊？就是有的人就是刚开始一般的话，我们会给家人念七遍啊、哦，给求菩萨给他开智慧。像这样的话，有就是说
一般的先由少到多、哦、念心经啊，不要念太多，开始的时候念三遍啦、七遍啦啊。如果实在念到一定时间他还不开悟，那就可以给他加了。你听得懂吗？因为等于造房子一样，已经有基础了，可以慢慢的往上加。如果你开始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相信，你给他一天念二十一遍，会造成他的反弹的。听得懂了吗？
哦，是我之前就是给先生有念了一两年了，我现在就是以前有的时间就念七遍，后来又念了49遍，现在我又把它降下来了，念到二十一遍到27遍，
好一点不啦？
现在就是
有
好
一点不啦？好
很多了，
好很多嘛，就是进步了呀，对不对呀？
就是说这27遍要不要再往上加？
27遍不要了，没关系。
就这样念下去是吧？你像我先生，我跟他念了大概有两年多了，然后他就是两年有。
人家念了3年，帮老婆天天把香都插好，天天先磕头。那本来是看见菩萨就要乱讲话的人呢，现在服了吧啦？没有办法的，这是一个功力啊。
嗯，对，我知道，但是他现在比以前也好很多。我每次也坚持跟他念一遍礼佛。
对。坚持
就是小房子念了3-400章呢，就是我就是最近又许愿了108章，就是我发现那又不对劲的时候，我就跟他许愿念小房子，那现在已经变了很多。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就是说没有信，他就是有点组织我设佛台，我就是这一点好像跨不过去一样。
对，你慢慢的在念嘛。
还要怎么样做？
你念经的时候就直接跟菩萨讲，希望观世音菩萨能够啊，让我先生能够开悟，能够让我设佛台来啊，来供拜观世音菩萨，好了就可以了吗？这样讲一讲，每天讲啊，很快的，你再说佛台跟他讲，他就同意了，明白了吗？
还有卢台长，请你开示一下，就是礼佛的话，就是说想要家里人相信念经的话，如果每天给他念3遍，就是说跟那种就是。平常功课念礼佛和就是特别给就是家人你念经的话，让他相信的话，念礼佛如果念的太多会不会激活，还是说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礼佛念很多的话，就是让他相信佛念经的话，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会有的。如果你拼命的给他念礼佛， 你再帮他想帮他消孽障。第一，有可能他的灵性到你身上；第二，你给他这么多念，他有可能身体更不好，因为他会激活孽障，听得懂吗？
哦，就是说不相信的人，他身上不信佛，肯定是身上也有灵性。
我举个简单例子，不信佛的人不是照样也会有灾有难吗？信佛的人也会有灾有难的，只不过信佛的人在有灾有难的时候能够化解，而不信佛的人他就没灾没难了。哎，我看你真的要好好念心经了，脑子都没有的，真的。
啊，卢台长说过很多次，我都念，每天要念27遍那个心经嘛。
现在念了没有啊？
念了，你都有念啊，然后我说每之前你说21遍，后来你又说不行啊，27遍，所以说我就念27遍。最近呢，我弟弟在外面惹了些事情，还挺严重的。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是为他念了3遍的大悲咒，7遍心经和49遍的姐姐咒，但是他是不相信心灵法门的。我曾经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而动了个意念，就是想为他念些小房子，希望能够救他，让他能够改过自新这样子。我知道，为不相信的家人念经呢，效果是不大的，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现在已经动了这个意念，是否要念呢？
像你弟弟这种人，你救不了他的。
不知道，但是
我
已经动了意念。
动了意念有什么关系了？动了意念嘛，自己静点心嘛，好了。跟菩萨说，我念几张小房子给他，请菩萨救救他，叫菩萨救他，你救不了他。
真的。
啊，没办法。
但是我当时师父，我当时的意念就是想念的张数是49张，好像。
那你就跟菩萨说，我今天某某某给弟弟念49张。请观世音菩萨能够救救他就好了，没有办法的，像这种不相信的人你很难救的，明白了吗？
对。
我举个简单例子，他掉在水里，你去救他，他不认识你，他不相信你，他说他不相信你会救他的，他手不伸出来，你怎么救啊？他就掉下去，慢慢沉下去了，就这样了。
我明白，谢谢师傅。
没有办法。
那我49张就是一波一波，每波就是7张这样子念，可以吗？
赶快念吧，能救吗就救。
但是你有师兄啊，有时候发出，比如某某某师兄的亲人现在正在做手术，而在群里面求助念的信息嘛，但是呢，被助念的本人是不信佛的，那么请问师傅，这样子我们助念的。经文对他来说有效果吗？
效果不大。我可以告诉你，如果群里有人求助，我们应该帮忙，这是正常的，这是好事情。你如果相信的人，你帮他助念，你会有功德；不相信的人，你给他助念，我可以告诉你，功德不大，而且效果不大。所以以后要帮人助念，首先这个生病的人他必须要相信，他不相信的话，你们帮他助念，我可以告诉你根本反弹的，没有效果。
一个问题是同修的奶奶，她年逢36岁大劫，就得了严重的皮肤病。不好意思师傅，有点紧张。就是同修奶奶她就是86岁劫就得了皮肤病，同修就开始的时候就教奶奶如何许愿，并帮助她做功课，还有小房子放生什么的，就是后来病情有点严重了，就是他奶奶住院，同修这时候和他说，就皮肤痒是因为前世的杀业引起的，而且奶奶自己也梦见就是土鳖一类的动物，但是这时候就是他奶奶就是这时候开始不相信了，同修就之前帮奶奶许愿念诵600张小房子，就是念诵了200张，但因为对方后来不信，同修就是悲业很重，就是帮对方念经念小房子的时候就不舒服，停跳之后症状就消失，因为许愿的期限就要到了，所以同修现在很纠结，要不要继续念，就是一方面他很心疼家人生病，另一方面对方不信同修念经身体很不舒服，请师父开示一下，像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呢？
很简单了，首先他要看看他自己想不想保自己，他如果觉得他能量很足想救家人，他可以付出一些， 如果他觉得自己都救不了，怎么救家里人呢？这个时候啊，你就叫他退，明白了吗？
那
没办法的，忠孝难两全的，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有的时候自己要保护好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你救不了别人的，明白吗？
明白。
嗯。
那他许愿的这个，就他比较纠结，那他要是继续念下去的话，就背一点业，如果他能量强的话，就去完成。
啊，对啊。
如果要是不行，他就念，那违愿就要念礼佛，是吗？
对呀、啊，对呀、啊，嗯。
嗯。
嗯。
就是他这个，要如果要是他同修完不成，那礼佛要多少遍呢？
同修完不成，礼佛至少要念17遍。嗯。
哦。
就跟菩萨说，因为他现在不信、
嗯、
缘分未到，我只能尽我的力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其他的由他自己慢慢念，好啦，不管啦，没办法啦、
哦，
救不了他。嗯。
嗯，好的，感恩师父。
有不修心灵法门的人在医院里做手术啊，就是大家帮发心帮他助念大悲咒，就是本人出现不好受了，请问师父是病人自己的业障问题，还是大家助念的问题？
都有可能。这个问题不好说，很简单，如果他的身上的气场特别糟糕，就是再好的人来救他的时候他也会痛不舒服，如果去助念的人当中有很多垃圾，身上很本身就有灵性，好在念经不大好，那也会造成他的伤痛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人不要太多，找几个比较好一点的人，大家去帮他助念，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哦，好的好的。
而且
那是我
助念，助念之前一定要跟观世音菩萨讲，你们记住师父一句话、
哦，
不管做什么事情，先跟观世音菩萨打个招呼。
菩萨讲
啊，
哦，
不讲的话，龙天护法也不知道，很多地府的官也不知道，人家就会不对你怎么样，听不懂啊？
啊，那师父就是该跟观世音菩萨打招呼的时候，就是嘴里如果不方便上香，这样嘴里和。就成了和菩萨说一下就可以，是这样。
那当然了，说一下，如果你念经、念经念得好的人一说嘛，菩萨就听到了。我问你啊，我现在跟菩萨讲一句话和你们讲一句话一样不啦？
不一样，不一样。
好了，我讲话你说菩萨听得见不啦？
听得到。
好了，
我讲菩萨估计听不到。
那就是说要平时要修得好啊，要有功德，要有能量。
哦，谢谢师父开始。那大家也非常疑惑，是不是不可以随便帮助不修心灵法门的人助念？
那当然了，他不修心灵法门的人、
哦、
你去助念他，他本身都没有悟性，他本身又跟你不是一条心、
嗯、
他的气场跟你的气场不合、
嗯、
你帮了他，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的，马路上被摔伤了，你跑过去，哎呀老伯伯你怎么摔伤了，好你把他推倒的、
嗯、
来来来叫警察，好啦，这种事情很少啊。
嗯，是啊，是啊。
你我来帮助他的，我又没把他推倒，你是证人吗？那就是你的事情啊，你第一个在现场的啊，你看见了啊，抓起来，先进去录口供去，你讲得清楚啦。
嗯。
你去帮人呀、啊。
嗯。
啊，问题你自己都没能力啊，你怎么帮人啊？你比方说，今天有一个人被人家车撞倒了。你今天是一个省长路过了把他扶起来、
嗯嗯、
跑过来说啊你是啊证人吗，你把人家扶倒了啊，我是省长啊，省长，哎呀你是活雷锋啊，马上就不一样了，听得懂了不啦、
嗯、是的
台长去帮人家的时候就是这种概念，你们去帮人家被人家就拉住了。
嗯，
听得懂了
吧？我们有时候心里就是有矛盾，就是感觉就是你帮还是不帮呢、
啊？现在听得懂了不啦？
嗯，听得懂。嗯，谢谢师傅开始。
这同修他修心灵法门也有好几年了，然后他儿子之前是没有信仰的。后来不知怎么了，他儿子就信了那个基督教了，现在他儿子就跟他反对他很厉害的，阻碍他很厉害的，他现在就是感觉为了这个事情很心烦，他说可不可以为他儿子念心经或者给他儿子念小房子，这样可以吗？
其实这就是他自己的问题，孩子在没有信仰的时候要培养他有信仰，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他自己疏忽的地方，听得懂了吗？ 现在他已经有信仰了，那么现在跟你信仰不一样，当然有些麻烦了。
对啊。
那你现在只能求观世音菩萨了，试试看了，明白了吧？请观世音菩萨赐给智慧了，看看他儿子到底跟西方教有缘分，还是跟我们佛教有缘分的，明白了吗？好了。
嗯。那给他念念心经也是可以的哦。
可以的。嗯。
好的，感恩师父。
嗯。就是
师父，我
就是很多很多师父在澳洲有很多的我的那些好朋友西方人，他们经常到他们的那个西方教的天主教堂啊什么去帮台长祷告的。
嗯，
他们经常帮台长祷告，他们说啊，说保佑这个 Master Lu 啊，怎么好怎么好。那你说的，就像我们现在给，就虽然你信其他宗教了，我给你念心经大悲咒，保佑你平安顺利，那是不可以了。
我这边有一个同修，他女儿高三高考，然后他现在为他女儿念大悲咒、心经、准提神咒，还有解结咒，但是就没有念那个礼佛，他是怕那个就是念礼佛会让自己的业会给他女儿来背，不知道师父有这样一个讲法吗？
念礼佛的话应该没有，帮女儿念礼佛实际上是帮女儿在消业障。
哦，不是说反过来这个概念。
不是的，这个问题上次他们跟我讲过的，因为帮女儿念礼佛的话，
对对对，
只要前面讲消掉我女儿的业障就可以了。
啊，行，那您觉得几遍为比较适宜呢？
少一点吧，一遍两遍吧，不要太多。
师父，我每天给我的儿子念那个三遍大悲咒、七遍心经和21遍解结咒，然后在这个情况下，我儿子他自己相信，但是平时不念经的情况下，他在自己念准提神咒，念在那个自存经文上面，在考试之前挂掉，这样可不可以啊？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可以的。那么如果我一张自存经文上面的，我有好几个人帮他一起念的，也可以吗？
可以，完全可以。嗯。
没有念完也可以化掉吧？
没有念完也可以化掉，但是最好没念完，听得懂吗？
最好念完。
嗯，
好，知道了。那么化的那个方法和小房子是一样的，是吧？
一样的啊，一样。因为你上面都有这个孩子的名字的嘛，给他的嘛，嗯。
那个孩子呢，正在参加高考。
啊、
如果大家帮同修助念的话，就是希望这些孩子能够正常发挥水平参加高考的话，应该念多少遍经文合适啊？
首先。如果要念小房子的话，念经文的话，最好找那些气场好的人念。
啊，
明白了吗？气场不好的人念，一念反而念出毛病出来了。
嗯，好的。
听得懂吗？
听懂了。
举个简单例子啊，今天我们大家聚餐啊，每个人出一个菜，对不对啊？那么八个人出的菜都是很干净的，但是只有里边两个人他们不干净，没有好好的烧，那你十个菜里边两个菜吃了不好，你回去就拉肚子了，听不懂啊？
嗯，听懂了。
啊。
那如果是只是念不是念小房子，只是念经文的话，
也一样。很简单，你要找一个快要死的人给你念经文，说我来帮你，我现在在化疗，我帮你念一点大悲咒来帮助你的孩子考大学吧。坚如坚岩，你说这人念还是还台长现在帮你念一遍好啊？还要讲吗？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气场很重要。好了。嗯、
那师傅，您能开始一遍，就是说这些该念哪些经文，念多少遍吗？
大悲咒心经，很简单。大悲咒心经，心经不停的念，大悲咒适可而止的念。好了。
那问题就是，小孩子要。长到几岁，长到多大以后，他必须要自己相信，才能接受别人送念给他的经文。
啊，小孩子啊，小孩子实际上是从灵性上升的话，就是是从这个刚刚开始啊，投生到这个人世间之后，他实际上你就可以给他念更多的经经了，因为他这个灵并不是说很小的一个灵，他这个灵是前世带来的灵啊，所以他完全能接受的。
啊、我的意思是不是？好多比方说给相信父母想让父母就是度父母啊，但是因为他不相信，念个小房子啊或者大悲咒其他经文都收不到，就是说小孩子不是说三岁啊两岁啊可以给他念，那长到多大以后必须在他自己相信之后才能接受更多的经文。
接受更多的实际上五岁是一个转折。五岁。
哦。
五岁基本上魂魄长齐了。五岁之前魂魄还不齐。
哦
这是一个。然后呢，真正的要脑子要清楚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是九岁、十岁。
哦。
实际上，真正讲到脑子好的话，那是十二岁。
就是说，一般要十二岁以后，如果那孩子还是不太相信的话呢，念再念的经的话，效果就不是特别好了。
嗯，就是说很难让他啊能够接受进去的，他已经形成一定的自己的世界观了。
啊，陆台长你好，我正在听你节目，等下先我逛一逛哦。啊，谢谢观世音菩萨，谢谢陆台长。啊，我想问你啊，一个孩子他七岁，我可以念什么经呢？
七岁嘛，大悲咒、心经都可以念，礼佛也可以念，少一点。
OK， 从心经我念七遍可以吗？
太少了。
哦，要多少遍呢、啊？
十七遍。
十七遍。
啊。
哦，然后大悲咒呢？
大悲咒念七遍。
七遍 ，OK。然后礼佛呢？
两遍。
两遍，好好好。
小孩子做功课，是不是一定要念礼佛大忏悔文？
给小孩子做功课。
嗯。
是不是一定要念礼佛大忏悔文？
嗯。
不一定。
哦，不一定的是吧？
嗯。
嗯。就是在看这个孩子的状况是吧？
对，经常生病，经常不开心、
嗯、
经常怎么样怎么样，毛病缠身，那么给他念礼佛。
哦，是这样的。嗯，好的。
关于一个大概是有六岁的小孩子，他可以看到一个某些东西，有时候会想到哭。
啊。
所以像这种状况的时候，那个妈妈该怎么帮他念经呢？
妈妈是吧？妈妈应该好好的帮他念大悲咒啊，大悲咒啊，
大悲咒。
他小孩子看到的是啊，我们说灵性世界，我们是肉体世界。他孩子看到鬼了呀，看到菩萨了呀，但是看到鬼比菩萨多呀，听得懂不啦？
啊。
啊，现在就这样，所以小孩子会吓得哭呀。所以。
对，有时候会吓得哭。
啊，我告诉你，有时候吓得哭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鬼了呀。所以你要叫妈妈每天给她念，最好念21遍到49遍大悲咒。
21遍或49遍大悲咒。
哎哎，经常给她念。
OK。
好吗？
心经不需要。
心经可以念17遍，然后跟观世音菩萨说，让孩子不要看见。
哦。
试试看，如果关不掉的话，最好还是等到台长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明年来的时候。啊，把他带来，带来的时候台长啊给他关掉就可以了。嗯。
哦。
好吗
？OK。
嗯。
那么如果是到3月份将就，应该是有3个月。
什么？听不懂。
到3月份法会的时候，应该是有3个月。假如念的时候，就是说他还会看得到，那么我怎么样？我是要
继续念，继续念，继续念，继续念。就是继续念，继续念，还要继续跟观世音菩萨讲，能关掉吗？最好，至少可以关掉一半，不是经常看见的。等到台长来的时候，彻底把它关掉。
他有一个孩子是男的，他就说他的手脚不好，好像会偷钱呐、做那些比较不好的东西啊。
嗯。
所以他就想问师傅一下，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很简单，
要怎么教他念这个念什么经啊？
很简单，给他念心经。
教那孩子自己念还是他们帮他念？
先他妈妈帮，小孩子会偷东西怎么会念经啊？
哦。
先帮他念，念到后来孩子好了，开始不偷东西了，然后再教他念心经，帮他念消灾吉祥神咒，还要帮他念每天念3遍礼佛。
哦，好的好的。
否则我告诉你，不是偷东西啊，以后会抓进去啊。
哦，那是不是他身上已经有灵性啊？
一定是。
我原来听到咱们就是师傅在电台里面说过，就是说如果孩子天资不高的话，用什么办法可以弥补？就是说念多少经，师傅？
天资不高，每天念49遍心经。
啊，那就是说我如果要念的话，就是念多少小房子啊，师傅？
小房子7张7张不停的念。
哦、啊，那要如果一下学800张的话，可以吗，师傅？
嗯，可以的，愿大，它这个果位也大。
师傅你好，
啊，
可以帮我问一下一个2006年的
属狗的小女孩。
06年
我女儿
啊。
啊。
想看
什么？因为她平常胆子都挺小的，从小。
嗯。06年属什么？属狗的。
属狗，属狗。
啊，他没关系的，他问题不大，给他念，
啊、问题不大，
给他念点大悲咒。
哦，大悲咒。
嗯。
他鼻子敏感很严重，就是看看他鼻子。
啊，没有灵性，是鼻敏感，问题不大。
好啊，我就是想让他，我想让他多一点，就是说自己学佛念经。然后我每次跟他念了很多一些经文呢，但是他改变不大，我还怎么样做？
改变不到，并不是说不能改变，继续念经，
嗯、
明白了吗？
嗯。
这个女儿没什么问题的，身上没有什么灵性，
好，
你要好好给她念经。这个孩子，我刚刚鼻子已经给他治了，加持了一下了。嗯。
感恩感恩师父。
会好起来了，没事了，好吗？
好好。好，
班长，就是是不是我给孩子念经就是背业了嘛？为什么我在这些年当中，哎呦，好多地方都不舒服，今天这里不舒服，明天那里不舒服。
一定会。
师傅你好。
嗯。
75年的。
要帮他念经了，这老妈妈，这老妈妈已经男的是吧？
啊，男的。
啊，这老，你的儿子，你已经帮他背业了。
我已经被
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嗯。
什么不好？
你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哦，我的身体不好。
啊，你现在帮这个儿子背业背得蛮重的。
背很重的。啊，
你根本救不了他的。你现在不靠小房子，不靠菩萨的话，你救不了这孩子的。
现在怎么办？
这孩子脑子出毛病，你听得懂吗？
他脑子出毛病了。他脑子出毛病。他现在还有灵性吗？
有啊，没灵性脑子会出毛病的。
就不要多少张小房子呢，然后放生多少条鱼？
87张。
第一波87张。
嗯，放生3000条。
3000条，
好。
好
了。
像啊，师傅，他想问一下，他4月一直很不顺利啊。
对。
师傅，
这个儿子，我告诉你，身上阴气很重。
阴气
很重，而且脑子经常想不通，不愿意搭理人，嗯，不愿意跟别人讲话，不愿意理睬别人，
嗯嗯， 哦，
明白吗？
师傅
教
给他，
嗯，
你师傅
教，你要叫他，你要叫他多喝大杯水的。
我每天来佛堂有拿回去给他喝。
啊，也可以的，嗯，好吗？
正啊，他的工作一直。不顺利，
不顺利，叫他赶紧许愿，许完愿之后再求工作就会顺利了。
我他不大相信，所以我是帮他求。
所以我跟你说，不大相信你就帮他背了。
师傅下次他可以让他早日休息念经。
你叫他妈妈每天给他念7遍心经就可以了。
师傅啊，在凌晨2点到5点之间了、啊，小孩哭闹不停的时候哦，要念什么经文？
给他念大悲咒。心经、
okay. 心经都可以啊，
心经可以的，心经我们送给那个灵性呀、啊
哦、
叫他先暂时不要来呀、
啊、哦，要如何祈求呢？还是不用祈求呢？
观世音菩萨保佑啊，让我孩子不要哭闹，请灵性暂时离开，我会念小房子给他的。阿弥陀佛心经，明白了吗？
同修7岁的女儿之前有请师父看过图腾，需要大约320张的小房子。同修目前已念了100多张。目前同修很苦恼的是，同修的家婆是基督教徒，也帮孙女念基督教的经文。请问师父，这两个宗教的经文同时在这孩子的身上，会有什么影响吗？需要如何处理？请师父开示。
嗯，这个是有一点点小问题的，因为实际上要看哪一个力量大了，就是说、
嗯、
啊，他的家婆自身修得很好，对不对啊？比方说 这个小孩子自己的前世跟基督教缘分特别深，那你就算佛教念上去之后，基本上佛教效果就没有了，他会得到西方教的一些加持，而且呢他会慢慢的皈依西方教，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那么如果这个孩子本身原始人，孩子是华，比方说是一个学佛的人，有佛缘的，对不对啊？然后呢他的家婆啊，他本人给他念念经，他本人很精进，而且能量很大。
嗯
啊，然后这孩子又接受，那么接下来这个基督教给他念上去的话，那么基督教就慢慢没有效果了。
哦，明白。
他只能接受一个效果。
哦，就不能保送了。
嗯，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就这样。
像啊、请问师傅，像同修目前还是继续坚持的啊、把这300多张小房子念完吧，是吗？
当然要念完，不念完干嘛？讲了300多张，为什么不念啊？
好，明白。目前同修有帮女儿念他的功课啊，请师傅啊、看需要调整吗？就是他帮他女儿念大悲咒跟心经11遍，礼佛1遍跟准提49，这功课可以吗？
哎，随便了，随便了，太少了，没效果。
太少了，像啊、
你们，我看你们，我看你们。你们大概送东西也是送这么一点点的。
哦。
哎，经文要多呀，送给人家东西呀，哪给送这么多啊？这么点点啊，小气的不得了的，哎。
像啊、师傅如果是这样的话，功课大悲咒跟心经需要多少呢？我会转告这位同修。
大悲咒和心经应该多少？应该多一点，更多。嗯。
21、49。
啊。大悲咒，大悲咒，你给他念21嘛，好了。
心经呢？
心经还老样子吧，11遍。
老样子啊，好，礼佛1遍啊，可以吗？